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孩子成长到一个阶段呢，就会开始问为什么。大约在2岁的时候会问这是什么，到了3岁的时候就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为什么我们是答不出来的，是吗？而反观我们大人呢，是的，我们也经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多少痛苦伤心的夜里，我们的脑袋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问号，辗转难眠。我也是一个非常会问为什么的人，然而在我信仰的历程中，天父上帝让我透过一本书和透过一个人，不再那么爱问为什么了。有一本书我在节目中曾经分享过，就是《出人意外的恩典》。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杰瑞·席哲牧师，我在节目中也分享过他另外的一本书，就是《坚持一生的道路》。《出人意外的恩典》这一本书是有一位姐妹送给我的。作者杰瑞·席哲牧师在这一本书中叙述他如何从人生这么大的苦难中，还是看见神出人意外的恩典。在一次的特别聚会中，回程的路上，他带着家人，却是被一位酒驾的人迎面撞上。在那几秒钟，杰瑞·席哲牧师的人生就完全改观了。在那场车祸中，夺走了他的妻子、母亲和4岁大的女儿。在这本书中，他引领我们走过这场天翻地覆的事件，以及他对这场飞来横祸可能的意义所做的反思。一个人经过如此悲痛的损失，到底要如何生存呢？而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一位全知、全善、至大至能的神，但是遭遇这样的人生巨变，要如何回应呢？在读那本书的期间，我实在经常泪流满面，并且也是不断地问为什么。但是当我终于读完那本书之后，我的心思意念和我的目光不再纠结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是从作者的分享和反思中再次去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遭遇横祸或者是寿终正寝，人的肉体在这世上终有一天都是要结束的，而真正要面对的是灵魂方面的问题。灵魂的归宿在何处，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在一开始我提到，除了这一本《出人意外的恩典》对于我问为什么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之外，还有一位非常亲爱的姐妹，也是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天使。还记得当年她的丈夫在一个医疗疏失中呢，突然过世，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心中常常问为什么。每一次见到这一位亲爱的姐妹，总是看见她如此的温柔、平静、安稳。我相信她绝对不是故作坚强，但是终于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了。我问她：“你是否曾经问过神为什么？神为何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呢？”我永远忘不了我这位亲爱的姐妹她当时的表情啊！她告诉我：“我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 我知道神有最美好的旨意，我也相信我的丈夫现在在神的手中，在美好的天家，因此我不问为什么。或许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拥有像这一位姐妹她的信心和盼望，但是在我身边，神安排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让我实际的去看到真实的信心和盼望是能够超越苦难的。但是我也要提醒书香家人，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而身边若是有忧伤痛苦的人，我们也不能够告诉他们不许问为什么，神也允许我们发问的。看看诗篇，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诗人不断地问为什么，但是神给的答案或许不是他们要的答案，不过他们的眼光被提升了，他们看见问题真正的核心是在哪里，而不是一再的追问心中那个纠结，那个为什么。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我们要继续停留在诗篇第十篇。在诗篇第十篇，大卫问了神许多为什么。作者会透过这个主题和我们分享他的领受，也教导我们重新来思想为什么。今天就看到第一个部分呢，主题就是问题为什么一。经文在诗篇第十篇1-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十篇1-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十篇1-13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问题为什么？第一个部分，为什么是最容易问却最难回答的问题。在这篇诗篇中，大卫一连三次问为什么。无神论者给这问题的回答是没有神，理性主义者则说神不能做什么，或者他根本漠不关心。律法主义者说这是对于人的罪所施加的刑罚。合乎真理的回答从大卫而来， 他问为什么的这个经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切，神隐藏了，世世代代以来人们总是在问神为什么不做点什么事呢？恶人似乎就要得胜，这么一来他们就做了四个错误的陈述。第一，他们说没有神，愚昧的人敬拜受造之物，却不敬拜创造万物的主宰。神这位最伟大的审判者只能任凭他们任意妄为。神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离开神就失去了生命。当你规划自己的生涯时，有没有考虑到他呢？然后恶人说，我必不动摇。他们咒诅自己并不相信的神，他们喜爱最终之乐。第三，恶人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们把神描绘成一只凶猛的野兽，趁着无辜之人不注意的时候捕捉他们。他们的特色就是虚假、欺骗、恐吓、威胁与自私。这些话栩栩如生地把现今商业世界里面许多人的真面目描绘出来了。最后，恶人说，神竟忘记了。但神并没有忘记，罪恶必要追上他们，捉住他们。默想神的话。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有时候都会问神为什么，虽然这个世界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几个答案，圣经却使我们有深刻的眼光，可以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像恶人一样，他们做了一些与神有关的错误陈述，公然向他的审判挑战。你要安息在神话语的应许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不断地问为什么的时候，恳求圣灵帮助我调转我的心思和眼光，抓住你的应许，在你的话语中得安慰，得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深愿神亲自擦干你的眼泪，调整你的眼光，看见黑暗中仍然有盼望。来听这首《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长， 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你的行囊里是否带着一些沉重的行李？他们在人生路上根本就用不到，反而成为累赘，并且使你常常的觉得重担压肩头，几乎喘不过气来呢？如果有这些行李，绝对会使我们举步维艰。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抛弃他们，才能够轻松继续上路哦。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新开始：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2章《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被多余的行李拖累呢？之前说过，找出自己有哪些多余行李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了解行李如何阻碍我们。为了帮你检视你有哪些沉重行李，我们不妨从其中一种人格开始，思考如何降低这种人格可能有的风险。我们挑的是过度讲求条理的人。你可能不属于这种人格特质，但仔细检视这种人格，或许能帮你找出自己的多余行李。过度讲条理的人很有效率，做事彻底，再小的细节也都不遗漏。不止每天，每小时都必须很有条理。这种人不只会规划自己的生活，也会安排身旁所有人的生活。过度讲条理的人是清单狂，生活对他们而言就是不断列清单，因为清单可以让人专注掌控状况，但清单也可能妨碍乐趣。如果清单只是指引，没有过度的情感投入，那就无妨。然而任何事只要妨碍过度讲条理的人执行计划或完成清单，就会毁了他们的一天，使得不少人成了清单的奴隶。过度讲条理的人有自己的沟通方式，通常果决有力，直截了当，只想达成目标、成果和结论。过度讲条理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是老大，大小事都由他掌管，他是总裁、董事会主席、会计兼秘书。人际关系对过度讲条理的人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固定的感情，对他们来说，情感中的愉悦来自遵照传统建立固定的情感连结方式。过度讲条理的人甚至会安排固定时间维系情感。对这样的人来说，我承认我错了是天方夜谭，他们期望自己是对的，也需要自己是对的，而且会想方设法证明这一点，就跟上瘾一样。对他们来说，整齐是神赐的美德，杂乱和失序只会带来压力。过度讲条理的人有三大口头禅：我应该、我必须、我一定要。这三个口头禅在他们的生活中反复出现，只要他们做得不够、完成得不够，就会被各种应该压得充满罪恶感。我曾经在一位母亲身上看到这种控制欲，他每天晚上都会帮三名青春期的女儿挑选隔天要穿的衣服，然后摆好，并一边抱怨自己有好多事要做，却没人感激。另一位父亲也是如此，他抱怨家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但他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他每天晚餐都规定孩子吃什么，该吃多少？只要他们吃太多，他就会直接伸手将食物从他们嘴边夺走。我还在一位家长身上看过这种状况。这位家长每天打扫家里三次，将所有没摆好的东西归回原位，然后抱怨自己每天都得跟在家人后面收拾东西。我认识一些接受咨商的人，他们的袜子一定要折好，按颜色排好收在抽屉里，而且每双要间隔一英寸。只要没有做到，他们就会对配偶发怒，形成情绪虐待。我辅导过一些过度讲求条理的人，他们就像拿着码表监督选手的教练一样，只要伴侣犯错，他们就开始大发雷霆，拼命批评。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吗？当然不是。这是神要人过活的方式吗？当然不是。这种生活不仅一团糟，而且也不健康。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有办法吗？如果你在前面的段落读到自己的影子，如果你看见某一种人格中的一些作为也存在你的生活里，并失去了控制，那就牢牢记住，你可以改变，但是有风险，你必须面对以下事实。你得放弃某些你认为是属于你的人格特质，还有其他人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为了简化生活，内在的生活态度必须改变。你有时会觉得事情脱离了你的掌控，然而冒险去改变的成果就是找到平衡、放松、满足而丰富的生活。我知道确实如此，因为我见过许多人冒险去改变，并找到了生活的平衡。美国大亨霍华德·休斯是20世纪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冒险会有什么收获，拒绝冒险又有什么后果。休斯对航空业影响非常巨大，多次协助美国在主要战役保持空战优势。他还协助创立了电影产业，影响了娱乐业。他取得了巨大的权势，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影响深远。休斯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勇于冒险，后来却完全变了。他的活力大转，成了疑神疑鬼的狂热分子，回避一切他觉得危险的决定、病菌和人事物。他拥有数十亿的财产，却选择独居在旅馆里直到离世。他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恐惧老人，明明是自由的人，却选择囚禁自己。从休斯不再冒险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活死人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重新开始》，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下面来听这首《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快脚步，不让自己松懈。眼看太阳渐渐西沉，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却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我 什么道理？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相信真正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只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他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们今天从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二章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第二个部分。你的心头有什么样沉重的行李呢？什么样的重担压在你肩头呢？如果你愿意尝试冒险，那么可能可以抛弃一些哦。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二章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最后一个部分，不要错过喽。
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我只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头他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只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他帮